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祝你平安。12月份啊，圣诞节快到了啊，所以我们开始唱起圣诞歌。我们这个学期呢，我们在读，在查考马可福音。如果平时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话，我会鼓励你参加团契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和以及以前或者这个星期都查过啊。那会对这个神的话会更加的深刻。讲到圣诞节，我们有四本福音书，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啊，那个天使来向玛利亚啊，向约瑟显现啊，说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啊。路加福音讲到这个天使啊，向玛利亚显现，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啊。要成为那个弥赛亚。约翰福音虽然没有讲耶稣出生的事，但是他有讲到耶稣是那个道，是那个光啊，道成了肉身。马可福音呢，马可福音的这个圣诞节的信息是什么？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来念第一节，一直念到第三节。打开圣经啊，我上面没有放圣经啊，放圣经对大家有好处。来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并且啊，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在旷野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啊，马可福音的圣诞节的这个信息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是福音的起头。他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他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从人的旷野里头开始的啊。所以他重点不在于耶稣诞生在哪里，他重点在于我们人的一个光景，我们人心灵啊跟灵里的一个光景，乃是像一个旷野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啊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赐给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来聆听你的话，带领我们来思考，主，你要向我们所说的，让我们明白主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第八章了啊。等一下我们会到处翻啊，请大家把圣经开着啊。饼的问题啊，饼的问题，饼是什么？饼在原文就是面包了啊，面包是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吃面包？早餐啊，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面包，所以来美国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在马来西亚早餐的时候是吃面啊等等之类的，我就喜欢吃面包啊。来了美国生活很习惯，因为美国整天都在吃面包。啊，早餐吃面包，中午也吃面包，他做的三明治也是面包啊。那面包其实不是只是面包的问题哈、啊，是讲到一个生活的问题，因为面包就是当初在中东啊一个主要的食物，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。嗯，我不晓得你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在马来西亚小的时候碰到人都问什么。吃饱了没啊？我在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问的啊，在马来西亚，来美国就不问了，美国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了啊，人家都不吃饭啊。我每次这个中午去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为什么那么少饭啊？因为不能吃太多饭啊。但是吃饭的问题啊，饭碗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，一个现实生活的问题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饼的问题，生活的问题，饭碗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呢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考啊。 一个，我们要认识到神是谁，谁是神，哪一位才是真神啊？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，神在做什么？你知道，我们不单要认识这位神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神在做什么。想到这个神在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方向可以去思考的啊。第一，通常我们要神做我们想要他做的，就是我们要神做我喜悦的神啊，我喜欢的神。另外一个方面是，我要做神所喜悦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要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啊。我们从马可福音啊前面开始啊，我们讲到马可福音是在讲到一条认识真神的道路，认识真神的道路。一开始他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啊，是那好消息的起头。我们人生要有一个好消息呢，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。在第八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下个星期会看的啊，就讲到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。到了第十五章三十九节的时候，百夫长就认识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认识耶稣是福音的起头，不是只是认识这位真神。刚刚我们讲了啊，在生活当中有两个层面，你要得到这个好消息，你不单单要认定哪一位是真神，这位耶稣基督，你还要认识什么？他来做什么？他为什么做他所做的事情？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做他所做的事？我们如果明白，愿意顺服的话，那就是好消息的起头。我们谈到说，第一章一到十五节，耶稣刚来的时候就向众人传悔改的道理，神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悔改什么呢？在第二段的时候，第一章十六到第三章十九节的时候，你发现到说神是来遭罪人的。你发现耶稣基督虽然能够医病赶鬼，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在碰到那个四个人抬着摊子来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不是医病，他是说你的罪赦了，然后才说为了要证实我能够赦罪，你就拿起褥子走啊，意思是说你可以起来了啊，你可以起来了。耶稣医病是要证实一件事情，他是来赦罪的。从第二章的第一节那件事情，你发现耶稣来并不是完全是来解决人在世上这个身体的问题，他更重要的是要来召罪人悔改，因为他愿意来洁净我们啊。所以在第一章十六节、三章到三章十九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耶稣虽然医病，虽然赶鬼，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要做的乃是招罪人，招罪人。这个信息呢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，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敌对我们的主。来到第三章二十节到第六章六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是关乎一个撒种的问题啊，不是撒种的问题，是心理的问题啊。撒种的比喻讲到人心的问题，讲到四个土啊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一个是撒在路边的啊，被鸟吃了啊；一个撒在石头 土浅石头上的，还有一个是扎在经济里的啊，还有一个是扎在好土里面的，就是一个好土的才愿意接受。那我们上一次就来到第六章七到八章三十节，讲到神国跟宴席啊，神国与宴席。你仔细看的话，这里面有三个宴席，一个是西律的宴席，在一开始啊，在第六章，然后有法利赛人的宴席，这是在第七章，然后有耶稣的宴席。西律的宴席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十四到十六节。耶稣的名字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第六章啊，我不会讲太仔细了啊。如果你不记得的或者没有听过的话，可以回去，我们网页上都有之前讲过的啊。第六章就讲到说，耶稣的名声传到西律的耳中的时候，西律就听了，就开始说这是什么？施洗约翰。为什么？因为曾经他有一个生日会，那就是西律的宴席。在那个生日会里头，他把施洗约翰的头给砍了。那是西律的宴席，西律的宴席里头带来的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宴席。那他在这里说，他听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，他就说那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但别人却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中的一位。西律听了却说什么？他认定是我所斩的约翰。在那里呢，我们看到西律的一个问题啊，他不认识这位主。他虽然有一个道德感，他喜欢约翰啊，但是还是把约翰给斩了，是一个不悔改的一个人生，没有悔改的一个宴席。这几个星期前讲过，我就不多说了哈，是一个高举自我的一个宴席，最后带来的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宴席。那西律这件事情呢，你从马可福音来看，也不是偶然就记载下来的啊，因为在第八章我们下星期要看的时候，二十七到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耶稣在路上问你们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你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。”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，这个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啊？之前西律问说啊，西律说这是施洗约翰，我所杀死的啊，我所斩的施洗约翰，然后人就说是以利亚。啊，又有人说什么是先知，正像先知里的一位。当西律王被问的时候啊，他听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，他被一个问题所挑战：耶稣到底是谁？他所认识的耶稣不是那一位神啊。来到第八章二十七节的时候，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，这一次临到门徒。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那是洗律说的啊；又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啊，完全一模一样的字眼啊。”那这一次，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啊，这一次彼得讲对了，你是基督。换句话，从第六章到第八章。让我们认识到的这位耶稣是基督，他是神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个问题。 的答案。第六章到第八章啊，整个涵盖着一个问题：耶稣到底是谁？西律不认识。他虽然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啊，有道德感的人啊，但是生活没有道德的啊，有道德感的人啊，他也知道这个约翰是一个很义人啊，但是在不得已之下，利益冲突之下，他就把约翰给牺牲了。这是西律的宴席，很多人活在这样的一个宴席当中，并不认识那位真神。人生也不是说没有道德感，也有，但是只是有利于自己的，没有利于自己的就牺牲掉了。我们很多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里头，西律的宴席。所以被挑战的时候，他并不认识耶稣是基督。然后还有法利赛人的宴席，法利赛人的宴席在哪里？你说什么时候法利赛人请人吃饭呢？法利赛人不请人吃饭呢啊，他只是告诉俗人怎么吃饭啊。第七章我们三个星期谈的啊，还记得吗啊？七章一到十三节，他看到门徒们哎，这个吃饭不洗手啊，他就告诉他们说，这个你们吃饭要洗手啊，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啊或者普通的这个洗手的这个道理，而是说你要讨神喜悦的话，你要洗手啊，不洗手就不讨神喜悦，变成一个规定啊，一个法律啊，带来一个人不但是外面的洁净，而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洁净。所以你就发现到说，法利赛人的这个宴席里头，他把人的观念、人的传统、人的意识当着是神的道理，却离弃了主的话、神的话。他是以人的意识啊，将对不起，那个打错了，取代了神的意思，不是生命啊，打错了啊，以人的意思取代神的意思啊。对，第八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也有稍微谈过，我们以后会谈的，我就不多讲这一方面。什么叫把人的观念当着道理，却弃绝主的话呢？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在里头，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这个我们常做的，是不是？就算是基督徒，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们碰到很难的经文，我们不很难接受的，我们尝试用人的意思来解释。讲到神的愤怒，我们常常无法接受，所以我们就会说我们喜欢新约的耶稣，不喜欢旧约的神，因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识来选择的。这是法利赛人的宴席啊，他们将他们，当然他们的是神是更严厉的神，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，他们用他们的观念来取代神的话。八章三十五节我们发现到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你要舍己的，因为如果要救自己生命的话啊，不要丧失生命。把自己的观念当成是神的话，是为了要救自己的人生，想要让过自己的人生，想要让自己的人生舒适啊，不愿意摆上，不愿意舍己，不愿意背起十字架。在第四章以后，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少年官，他要来要承受这个永生啊。耶稣告诉他要做什么，变卖一切，周济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他却不愿意，虽然他来寻求耶稣的 意思啊，但是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之后，他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过自己的人生。就像第十章后面，门徒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，但是他们只想着耶稣来是要做宝座上的君王，所以他们求做耶稣的左边，做耶稣的右边，将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神的意思里头。这是法利赛人的宴席。还有一个啊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啊。耶稣说人真正的污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从里面出来的。耶稣来是来招罪人的，耶稣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的。在十三章的时候，这个门徒们告诉耶稣说，你看这个圣殿脱灰还啊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这圣殿要被毁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罪要先解决，人的罪要先解决。我们很多时候法利赛的宴席只，法利赛人的宴席只是表面的处理，并没有来到内心里头真实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在第七章讲到这个宴席的当法利赛人跟耶稣起冲突的时候，耶稣两次讲到这样的话。第一次对众人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。第二次说什么？对门徒说，你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接下来呢，我会跳得很快，如果你听不懂，真的要回去读马可福音。如果我一直回去翻马可福音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讲下面的这一段哈。那耶稣的宴席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在第六章看到耶稣的宴席是五饼二鱼啊。我们一起念第六章四十一节，耶稣拿着。耶稣有一个宴席啊，这个是在这个西律王的宴席之后啊，我们几个星期前讲了啊。耶稣的宴席是五个饼两条鱼，然后祝万天祝谢拨开，然后就喂饱了五千多啊，五千一万两万的人啊，因为他只说五千个男丁啊，所以我们不太确定到底多少。如果全部都是男丁来，就五千人啊；如果他的家属也来，小孩子也来的话，可能一两万人。神耶稣却借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众人，这是在这个犹大地里头针对犹太人的。来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他又再一次，我们刚刚念的经文，喂饱了至少四千人，几个饼，七个饼，有没有鱼啊？几条小鱼啊？最后剩下多少？既然啊，所以你们也像门徒都记得，希望你们也能够明白啊。耶稣同样的叫众人坐在地上，拿个七个饼祝谢了，拨开第一个门徒。这一次的神迹行在外邦人的地方，这一次的神迹所说的七筐，前面是十二篮，十二篮是小的篮，筐是大的筐，所以七筐剩下的更多。所以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就晓得原来耶稣告诉那个妇人说，这个儿女的饼不能够给这个狗吃啊，其实耶稣把更多的给了外邦人，也剩更多。你发现耶稣的宴席不单单停在这里，以后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来到第十三、十四章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。来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， 原来还有一个耶稣的宴席啊，不在这个六到八章里头，在14章的时候，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我要为你们流的。”原来这一些的分饼啊，最后要指向的一个事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要把他自己舍了，让他的这个身体啊，成我们属灵的粮食啊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在约翰福音就很清楚啊。约翰福音这个耶稣分完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众人都跟着他追他到另外一个镇去，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你们不要求地上的饼，要求在天上的粮食。”求天上的粮食讲了老半天啊，最后人家说：“那你把天上的粮食给我。”然后耶稣说什么？“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”啊，听起来很可怕啊。有时候耶稣讲话有一点这个莫名其妙，但是他要把一个属灵的含义讲出来，也就是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保住。这个也是一致的，因为耶稣看到那个摊子的时候，他不马上医治他的，他主要要讲的是什么？你的罪舍了，然后他又加一句，为了要证实我可以赦罪，我就叫你起来。所以他赦啊，他医病是为了证实他能够赦罪。他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七饼数条鱼的神迹是为了证实什么？是要证实他的身体将来也要这样子剥开，然后能够满足我们人每一个心灵的一个需求。圣诞节是做什么的？圣诞节不是只是可爱的耶稣来到世上啊，圣诞节是。讲到耶稣基督来，是要预备一个他身体啊，将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能够成为那饼，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。什么叫满足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需要呢？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表面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不是身体疾病的问题。我们的问题不是工作有没有这个前途的问题，我们人生的问题不是将来这个退休之后能不能享受人生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是法利赛人所不能了解的，他的宴席里头就只看到表面的问题，他不知道真正污秽人的是从里面出来的，里面的罪的问题。需要解决的里面罪的问题，不是法利赛人的那一种洗手，也不是法利赛人那一种一大堆的规条所能解决的问题。里面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宴席，我们才能得救的。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。你发现到在我看下一章是什么啊？第四章到第八章都在讨论一个问题，到底明不明白的问题啊？4章12节，这是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，撒种的比喻，就是中间他就讲的说，他们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。来到第八章的时候，耶稣同样的用类似的字眼问门徒说：“你看到什么了？你听到什么了？你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 这个有时候我们读了觉得都很悬啊。门徒看到耶稣这个拨饼喂饱五千人，又喂饱四千人，医病赶鬼，这些东西都看得到的，都看得清楚的，都似乎可以明白的。但是耶稣却说：“你们还不明白。”他们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来？他也当然也不明白啊，因为还没有开始讲啊。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他们不明白的问题就是无辜的。你发现四章四中间四章四十一节，但门徒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。六章五十二节，他们又再次过海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心里惊讶，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。第七章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明白。”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看七章十八节，门徒来问耶稣比喻的意思，就跟第四章一样，门徒来问耶稣比喻的事，耶稣也是说你们不明白吗？同样的一个字眼不断的出现，你发现到说在这里读起来有点悬，但是你马可福音整本读完之后，你发现到一件事情，要明白耶稣什么？要明白第一，耶稣是那位真神。第二个层面，耶稣来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第一个层面，认识到耶稣是真神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的需要，我们不担心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他会顾念。第二，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那钉十字架的主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也需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因为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生活吃喝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要解决的是我们内心不顺服的问题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神，我们就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道路啊，两个层面，就是我们要以神为神，一个是认识真神，一个是顺服神的心意。一到八章的时候，彼得终于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。但是第九章到十六章的时候，他们很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这个基督是要按我的意思做基督呢，还是要我要体贴神的意思？这个在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承认了耶稣是那位真神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还需要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？这位神是要按我的心意来做神呢，还是我要认识他的心意？很多基督徒就卡在这里了。我们跟神求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，需要身体的需要，这些不是不能求，但是我们不体贴神的心意，因为他还要我们做一个舍己跟随他的一个门徒。因为他不是只是我们的罪的问题，不是只是说认错神啊，我们罪的问题还是我们不以真神为神啊。但亚当夏娃他犯罪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说他不认识这位真神，而是他不愿意顺服这个神。人第一个的罪的问题不是说认错了神啊，不认识这位耶和华是真神。人罪的问题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不顺服，不服。所以当我们只认定了这位神是我们的是真神的时候，而我们不愿意服的时候，我们还没解决罪的问题呢，我们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真正的认罪啊。 那一个救恩还没有真正的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原罪里头，不愿意服的罪里头。认识神，以他为神，以他为主，在任何的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当中，不是第一个，神会供应没错，神会医治没错，但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，我们要把自己降服下来。神呢，若这是你的安排，我愿意顺服。这是门徒所不能做的了。我们今年到了12月份，我们下个星期结束，正好在第八章，然后从第九章开始，你发现耶稣的神迹行得够多了，他就不再行那么多神迹了，因为已经证实了他是那位真神。接下来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能不能顺服神，走主的道路。千万不要说我就听到今年明年就不再听了。这个我只做一个承认耶稣是救主啊，但是我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，明年的路不走。你发现明白不明白的问题两个层面。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认识到真神是谁？第二个层面是你认识到这一位真神之后，你有没有真的以他为神，而不是要求他做你要他做的神，不是要求他做你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神，而是我们愿意顺服。所以你有时候马可福音你读来读去有点悬啊，约翰福音有时候也是有点悬，也在绕在一个问题上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认识他？认识他是神，应该也包括以他为我们真正的神，凡事听从他。就好像你在家里是不是？你问儿子爸爸是谁，那他就指着你，但是他整天不听你的话，所以呢他的确承认你是爸爸，但是他不以你为爸爸，是这个意思了哈。他还是叫你叫爸爸，需要的时候找爸爸，我需要钱啊。那你叫他做事的话，他就说我这里痛那里痛啊，我需要上个厕所50分钟啊。小孩子都在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，之前好像什么事都没有，他在做他的事，你一旦叫他去清理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发现他需要上洗手间了啊，然后有很多的事情，你发现很多这个人里头家里头都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神，但是我们都不愿意以神为神啊。这是虽然看清楚了却又不清楚啊，好像明白了却又不明白。所以耶稣问门徒说，你我这个五饼二鱼为了饱了多少人啊，这个留下来多少个篮子啊，然后他们都打得来啊，耶稣还补上一句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因为他们总是想用自己的心意去希望耶稣做些事情，却从来不体贴神的心意、主的心意来跟随他。四个土，为什么人心会这样子？第一个撒在路边呢？耶稣和十字架都不是我要的，或者说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我所要的。图前的图呢，心呢，耶稣凭他十字架是不值得我付代价的。经济激励耶稣和他的十字架算了啊，我宁可要世上的舒适，世上的思虑我放不下， 豪土是什么？耶稣和他的十字架，我愿意舍己，不再按我己意来过我的人生。你觉得神这样子过生活很苦吗？按着神的心意过生活很苦吗？这就看你怎么看神了。一切美善都是从神来的。若你了解这一点，你会毫无顾虑的就摆上一切了。我们的试探诱惑是在于我们根本很难承认一切的美善从神来的。我们认为说，在神以外，我还可以找到美善。就好像亚当夏娃拿了那果子，认为在神以外，还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人生。舍己，不按己意而活。一方面听起来好像是把自己放在一边，要过一个很苦的生活，但是你要了解，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美善的神手中啊，是舍弃那一个拦阻我，不把自己一生投入在神美善之中的这个老我，不再按己意而活。求神帮助我们啊。西利的宴席啊，他是完全是为了自己。法利赛人的宴席，用人的意思取代了神的话啊，也是没有真实的看到内心里面的问题。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宴席，他跟罪人坐在一起，他招罪人，他甚至把自己也是身体也献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要来招我们来跟随他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所得救的这个救恩和门徒的道路，被舍己被十字架的路是同一条路。因为我们的罪不是只是认不认识这位真神，我们的罪也包括了我们愿不愿意顺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圣诞的季节里头，让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来是要带领我们走上这跟随他的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着你愿意因爱我们，怜悯我们人在最终黑暗中的这个人没有盼望的人，能够有一个救恩，有一条道路能够归向神，你自己2000多年前来到我们当中，预备了你，为自己预备了一个身体，好让你把这个身体能够舍在十字架上，成我们众人得到宝足的天上的粮食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帮助我们晓得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真实的明白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，让我们凡事能够跟随你，让我们时刻能够仰望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